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别人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好的，今天这一集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那就是桌游啊。我发现自从我这个节目推出这个桌游系列以来哦，哇塞，广受大家好评啊，甚至有些听众会问我说，欧阳老师有没有推荐什么样的一些策略游戏啊，或是儿童游戏，对不对？我好想这个跟我朋友啊，跟我孩子一起玩啊，很棒。这个就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啊。其实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爱桌游哦，桌游的年资算是蛮长的，很爱玩哦。最疯狂的那一个时期，每个礼拜我一定是要跟团打桌游，然后几乎每个礼拜都会玩桌游，所以我家里的桌游收藏是至少哈500盒以上。你看我家里书藏书至少2000多本啊，桌游500盒以上。不管是读啊，不管是玩，我都觉得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事情啊。所以我休闲的时候，甚至每次我工作完很累回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休闲特别哦，除了去健身啊、去打拳之外哈，我另外一个休闲就是打桌游啊，就打桌游。不过大多数现在比较多是线上打啊，因为线上打比较快啊，跟不同来自各地的玩家、国外的玩家打这个线上的桌游比较快。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休息还要动脑哦，好累哦。诶，的确，但是对我自己而言呢，我觉得那种动脑跟你工作的动脑不太一样啊，跟你工作的动脑不太一样。所以我反而工作完很累的时候会想玩桌游，就等于转移我的注意力啊，转移我的注意力，然后去思考怎么样去布一个局。没办法，我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人啊，但是我自己个人是很爱桌游。啊，上一集有一集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很爱打那个农家乐，对不对？啊，那一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玩，我真心推荐呐、啊！啊，就是你听我节目啊，听到我介绍什么书啊、什么桌游啊、啊什么课程，我真心的建议大家都去尝试一下。你人生要好玩，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尝试，要去体验。尝鲜是一个会让你人生不断保持活力的重要关键。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呢、啊，有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不是因为变老了而不玩游戏，而是因为不玩游戏所以变老，好不好？”所以当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对于很多事物已经没有那种探索的好奇心，我跟你讲，这是一个警讯，这个代表你在心智上开始变得老了。好，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可以保持一个童心，什么东西觉得有趣我就去试一下。当然我没有要试到变成很厉害，可是我想要知道他在做什么。啊，同样桌游也是一样，每一盒桌游一打开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探索的宝箱，对吧？啊，里面藏着什么样的一个机制，有着什么样丰富的配件，哇塞，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探索，好不好？所以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农家乐，我蛮推荐大家去打啊，去玩玩看。啊，当然一盒桌游比较贵，没关系啊，你可以去桌游店嘛，啊，去桌游店啊，或者是怎么样嘞，啊，或者去借嘛，都可以的，好不好？所以上次那一集讲完，我一个好朋友啊，汉克，他本身对桌游还有密室逃脱都是非常非常有研究的，啊，我自己有去上过这个汉克老师的密室工作坊，啊，实境游戏工作坊，他同时也是那种农家乐很厉害的玩家，有去外面打比赛。他一得知我最近爱玩农家乐，马上来敲我说：“哎，欧阳老师，我们加一下，加一下线上啊，有机会一起打。”我说：“好啊，好啊，我也想跟你请教一下，怎么样可以把农家乐打得好？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很爱玩桌游，可是都玩到没有办法变得很精通，就会玩，但是不厉害。可是我还蛮享受这样的一个乐趣的，好不好？哈，好了，今天这集要跟大家聊什么？今天这集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玩到一款我很喜欢的桌游啊，继农家乐之后，因为前阵子我都在打农家乐啊，几乎每天打，几乎每天打，都一定会玩一盘农家乐，让自己思考一下，很好玩，很放松，其实很烧脑啦，也不能说很放松。好，然后嘞，最近呢，我朋友 啊，因为我有一群朋友，固定做朋友，我们是以前这个高中的同事啊，然后他们也很爱打桌游，他们当时就是被我推坑桌游，然后我们都会固定的开团，然后一起打桌游。后来我离职了嘛，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学校教书了嘛，那他们还在学校，但是呢，我们这个怎么样，感情很好啊，所以我们常常会，也没有常常啦，偶尔定期啊，现在要常常可能很难，定期啊约出来打桌游。啊，然后每一次呢，就是大家会带一个新游戏啊，然后负责备课啊，然后再教大家怎么玩这个游戏，然后一起打打个一天的桌游，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子。那我一个朋友啊啊，他就推荐我啊，最近一个桌游非常棒啊，叫什么嘞？叫阿纳克遗迹啊，阿纳克遗迹。那这一款桌游呢，它是属于那种遗迹探险夺宝啊的这个游戏。那这个主题啊，非常的感觉很那个法贵骑兵的感觉啊。如果知道这一部电影的，那有一点年纪了，有一点年纪了。所以这个桌游给你感觉就是很法贵骑兵哦，但它实际是一个策略游戏啊，策略游戏。那所谓这个策略游戏，就是它的规则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理解啊，大概规则讲完10到15分钟吧，好，10到15分钟。但是呢，你说复不复杂？我觉得还好，介于轻策略到中策略之间吧。啊，那重点是，我觉得它还算蛮好上手，而且一旦上手之后，会让你打到欲罢不能，好不好？好，那这款桌游最主要是干嘛呢？它很简单，它的故事情境，好，游戏背景就是你们是一群探险家，好，一群探险家。然后要干嘛？这个要去一个岛上啊，阿纳克啊，这个地方去探险啊，去寻宝。但是呢，这个寻宝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守护宝藏的怪物，对不对？然后你要凭着你们有的装备打倒它，然后得到更多的宝藏以及分数。但是呢，在探索以及得到宝藏的同时呢，你们也要专注的去研究神庙。好，所以它神庙有一个很长啊很长的阶梯啊，然后这个你只要神庙的研究越高，那你就会得到越多的分数以及越多的宝物，好吧？大概它的这个游戏背景跟机制是这样。那你可能会好奇，诶，欧阳老师，那这个游戏它到底好玩在哪？关于这种探索主题的游戏类型不是很多吗？是，可是这个游戏我觉得它做最好玩的样式，它巧妙的融合了两个机制。其实啊，如果你愿意去多尝试桌游，你慢慢玩着玩着会发现，桌游它有某一些固定的机制啊。那后来不断推陈出新的桌游，其实就是在这些已经既定的机制下去做一些改动，或是去做一些融合，对不对？好，所以我常讲嘛，创意。啊，也不是我讲的，贾博士讲的，创意就是旧点子的新组合，是不是？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机制之下，他怎么去玩出新意，就是这个考验桌游设计师的功力。所以我个人都很佩服那种桌游设计师，他们那个头脑怎么可以那么厉害，去创造出一套独一无二的规则哦，还会让这么多的玩家欲罢不能，这就是桌游设计师的功力，好不好？那阿纳克遗迹很有趣，它融合了两个桌游非常经典的机制。第一个机制叫做什么样呢？叫做牌库构筑。好，叫做牌库构筑。OK。其实牌库构筑这样讲哦，你很难理解，但是我换个讲法就懂了。哦，比方像是什么呢？游戏王。啊，或是什么宝可梦卡牌。对不对？这种都算是一种牌库构筑的机制。就是你要去组出你的牌库。有没有？啊，你的牌库如果组得越强，哇，那你就会越有力。这个就是牌库构筑它好玩的一个点，让你自主牌库，但是又有运气性，因为你每一次只能抽固定数量的手牌，对吧？好，会抽到什么你也不知道，可是你可以控制的是你要让这叠牌库长什么样子，这是你可以控制的。好，这个叫牌库构筑。那如果从桌游的角度，欧式桌游，诶，这个欧式桌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这个没玩过桌游，一听到欧式桌游还以为是欧阳立中的桌游，不是啊？这个欧是指欧洲啊，欧式桌游。我们现在很多这些策略游戏，还有桌游的一些游戏机制哦，最初都是来自于欧洲哦，他们的这个游戏机制。所以桌游在欧洲非常非常的风行，尤其是德国。 那每年齁在德国艾森这个地方会举办全世界最大的桌游展，好，叫做艾森桌游展。这个是很多桌游玩家梦寐以求要去朝圣的一个展览。OK, 好，所以在德国那个桌游风气是很好。所以你看德国人很聪明嘛。对不对？为什么？桌游在玩桌游沙盘推演不断思考而来的。所以我说桌游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听我节目很多父母，对不对？你如果希望孩子不要那么快迷上 3C 产品，最好的方式就是带他玩桌游。因为你带他玩桌游的过程当中会跟他面对面聊天，会让他去触碰好这些配件卡牌，甚至卡牌上有文字，他需不需要阅读理解的力量？需要嘛，对不对？所以桌游它是一个非常全方位可以培养孩子能力的一个游戏，而且轻松，没有孩子不爱玩游戏的，好不好？当然你要挑好的游戏啦，好的游戏。那你不知道怎么挑好游戏，听我节目推荐就对了。但这一款我觉得可能对小孩来说会有点点难，如果小孩要玩，我建议国中可能比较好一点点，或是高年级啦，因为这一款它是有一些文字需要去阅读理解的。好，所以这一款阿纳克以及它结合了这个牌库构筑和这个系统这个机制，然后另外还结合了另一个很经典的机制，叫做工人摆放。好，工人摆放，所谓工人摆放这个机制，就是你派出你手中的这个 token, 然后去让他去踩格子，然后呢每个格子有不同的资源，然后不同的事情可以去做，那先抢先赢，你占了这个格子，别人就不能去占这个格子。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欧式桌游的机制，叫工人摆放。我自己本身很爱玩工人摆放的游戏，好，我很爱玩工人摆放游戏，就是派遣你的人好去做事情，这个机制我是很喜欢的。那比方我之前介绍的这个农家乐，好，就是标准的工人摆放的机制嘛，对不对？好，派人去拿木头啊，拿石头啊，拿食物啊等等的，好，这个农家乐是最标准的工人摆放机制。那阿纳克遗迹也用了工人摆放的机制，但是呢他把它简化，就是你只有两个人，你只有两个探险家可以做事情。哦，你可以用探险家哦去得到钱，哦去得到指南针，哦去得到红宝石，哦去得到浮板，各式各样哦都可以去做。好不好？所以这款游戏它之所以在正近几年来崛起很夯的原因，就是它完美的去融合这两个看似水火不容的机制。因为牌布构筑跟工人摆放这两个机制，它通常是一款策略游戏的主轴，对吧？好，就是放了这个机制，你要再去加其他的就会有点难。可是呢，它把两个主菜混在一起，而且混得很好，这就是大家觉得哇塞非常惊艳的一个原因呐。没有想到这两个机制居然有办法组合的那么好。OK, 好了，再来呢，这款游戏它迷人之处在哪里呢？这款游戏它迷人之处，我觉得很重要一个点就是它的情境感是做得很好的。很多欧式桌游会被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情境是贴皮的啊，这情境只是为了情境而情境，可是你实际在玩的时候你是没有代入感的。OK, 因为他们在乎的是那个游戏的机制，那个分数怎么跑，那个 combo 机怎么接，那至于这个游戏要贴什么主题随便啊，所以很多玩家可能兴冲冲的买了某一款主题的游戏回去玩，就觉得诶没有什么情境感。可是在阿纳克遗迹就不会有这种事，就是你在做每一个动作你都会觉得你很像在探险哦。比方说你想派探险家去探险，那探险你会得到宝藏，会得到很多有用的资源，可是会得到什么你不知道，而且是不是你要用到的你不知道，所以它会有一个不稳定性，好不好？然后打开来呢啊，你要去探险嘛，你要去探索一个遗迹嘛，会有这个守卫的怪物哦。那这个怪物有强有弱，而且有些那怪物你就是要想办法拿出相对应的资源，然后把它给解决掉，对吧？好，所以这个怪物又多了另外一层不确定性，是吧？好，这个就是探险。可是探险本身不就是这样吗？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巨额的宝物，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打不赢怪兽，对不对？然后得到风险，你看这个情境就做得很好 哦，这个情境就做得很好。然后再来，在这个游戏当中，它还有提供你很多有利的事情，哦，比方说你这个探险队，你也可以雇佣一些帮手来帮助你。那这个帮手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能力，哦，可以帮助你不管是打怪，哦，或者在探索神庙取得一定的优势，对不对？好，所以你看人物能力的这个概念也给它放进来了。 OK， 然后呢，在探索在探险的时候最不能少的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些探险的物品。好，所以在游戏当中你是可以去买这些物品牌的。好，买这些物品牌，但物品牌呢都是要在下一轮才可以用的。好，那除了物品之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神器。哇，神兵利器，这个神器就非常厉害，是当下马上就可以用的。 OK，好，然后你之后要再用也可以，但是你就是要给出一个符文，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物品卡跟这个神奇卡，它就会变成是你的可用牌库，啊，可用牌库，这就是它牌库构筑的核心关键，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游戏最好玩就是你可以去享受这种组牌的乐趣，哦，享受探险的刺激感，以及享受这个爬神庙的成就感。好，所以这就是我最近很常玩游戏，而且这一盘打起来很快。好，如果你是线上打，好，用 BGA 线上打一盘可能半小时就结束，可是像是农家乐如果你打比较多人局的话至少一个半到两小时，但这个游戏你可以两人玩就好，好，线上跟人家打，好，两人玩就好。好，但是你一定要实体去打一场啊，实体打一场，因为它那个配件很丰富。所以这款游戏我自己有买啊，这款游戏买坦白讲不便宜，我那时候买1800左右，好，1800左右，但是它的配件我觉得是有它的那个价值，捧在手上的感觉你真的很像是一个宝箱啊，是有重量感的，啊，好不好？好，所以这款游戏是我最近跟我的牌咖们打的不亦乐乎的一款游戏，诚挚的推荐给大家。好，诚挚的推荐给大家。OK， 好啦，今天这集我们就聊一个比较轻松的主题，跟你分享啊，我今年玩的，我觉得真的是算很神的桌游啦，很神的，它把这个机制完美的结合之外，还赋予你这个探险的情境，所以我最近玩这个游戏玩的还蛮起劲的。好，跟大家来做个分享。好，有机会你愿意尝试，就来玩一下这个阿卡纳遗迹。保证你绝对会喜欢他的。OK， 永远要记住，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